那下面呢，我就一个题目一个题目来讲。第一个题目，以人为中心是科学的大忌。这样讲吧，人类以人为中心看待这个世界，这是一个最坏的毛病。为什么会有这个毛病呢？因为我们人的眼睛看和动物的眼睛看，我们人的思维模式和动物的思维模式从本质上说是一样的，当然发展的程度不一样，但是它的本质是一样的。动物看周围的世界，它是一种自我的，以自己为中心的，所以我们人呢，看周围世界也是以人为中心的。我们怎么看呢？我们看差异，比较差异在什么地方，我们得出一个结论。另外呢，我们看问题是自我的。这个我们看待周围世界，总是把自己摆进去，总是把我摆进去，这样的话我们的科学内容，我们研究的内容必然就会带片面性。那么这样的科学，它就会存在误区，这个误区影响我们每个人，也影响整个人类的发展。我们人现在在地球上已经是霸主了，我们凭什么？我们就凭着我们的大脑发达，我们的思维发达。那么我们的这个发达，这是肯定的，但是正确不正确呢？有片面性。因为你是以自我来认识的，你以人类为中心来认识的客观世界，你这种发达它是有问题的。客观世界是有它固有的规律性，我们人只能按照客观世界的规律性来办事，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办事。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问题，如果你把自己摆进去，我们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。如果你不按照客观规律办事，我们人类就要受到惩罚。这样来看，我们现在的科学知识有很多虚假内容，是虚的或者是不真实的。另外呢，我们现在的好多看法，我们的知识缺乏理性，你只要以自我为中心，你就会缺乏理性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，你为什么得高血压？你为什么得心脏病？是吧？你为什么会得癌症？你不知道，它有它的客观规律性，那么一个人就完结了。另外，地球上所有生物都会灭绝，我们人作为一个物种，会不会灭绝呢？你不知道，你不掌握这个规律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无知就是一种危险。我们今天的社会很发达，非常发展，就是说发展的速度很快，但是我们现在的文明是西方的文明，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寄生的文明，什么什么都方便，什么什么都不用动手，很容易就得到，它是一种寄生的文明。这种寄生的文明，我们实际上是走在灭绝的道路上，只不过你不知道这个灭绝哪一天到来，我们为什么会灭绝，我们灭绝在什么问题上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我们一定要掌握客观规律， 我们一定要懂得什么是生命，我们人是什么，疾病是什么。人以人为中心这个坏习惯，在我们人类历史上应该说有两个最大的事件，或者有两次教训。第一次教训就是我们人类看宇宙看天体，这样说吧，宇宙从现在来看有137亿年的历史，我们人类呢出现得很晚，我们出现了就要把宇宙说了，我们是宇宙的中心，因为你以人为中心，地球就变成中心了，我们以地球为中心，宇宙就围着我们转，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都围着地球转，实际是围着我们人转。那么这样，以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待宇宙，比如说我们在研究行星规律的时候，那么你就会画很多的圆来描绘，来描述它的这个运动轨迹、运动规律。当时呢，在哥白尼以前，在哥白尼这个时代，我们描绘这个行星的轨迹用了80多个圆。今天我们采用的是哥白尼的这种科学体系，我们只用8个圆就可以描绘了。当时的人类以人为中心看待宇宙，用了1300多年。那么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？如果你以人为中心，地球是不动的，我们这个科学体系是非常复杂的。那么今天呢，你不以地球为中心，我们实际上是在太阳系是以太阳为中心，那么这个轨迹、这个运动规律就变得简洁简单。关于哥白尼的这个问题已经过去将近500年了，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。今天我们看待生命世界，我们仍然是以人为中心的，我们对这个呢意识性不强。生命有38亿年的历史，我们人类出现很晚，我们一出现就要以我们人为中心。你看我们现在的分类，首先把我们人体解剖了，我们分成系统、器官、组织、细胞，我们是一种结构观。然后呢，我们再解剖马呀、牛啊，各种生物，我们把这些生物的解剖的和人的解剖进行比较。所以我们现在的生物学，我们的分类是一种解剖学结构上的分类的生物学，它是以人为中心的。我们现在的生命科学，它的基础就是以人为中心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很多问题不清楚，可是为什么我们感觉到我们什么都知道？我们现在科学非常发达，尤其是生命科学，这个书籍也很多，好像我们能解释生命的这、生命的那，我们都能解释。但是什么是生命，我们说不清。生命怎么起源的，我们也说不清。那么我们每一代学子，如果我们要学这样的书、学这样的理论，你把它全学完，你也不知道生命是什么。比如说医学非常复杂，你把医学的书你学精学透 全学完，高血压的病因是什么？癌症的病因是什么？我们这些疾病的原因是什么？你仍然不知道。所以说，我们对现代的这些个科学内容有很多是虚的，是假的，我们搞不清楚。我们认为它是真的，原因在哪儿？就是我们以人为中心来看待生命，来看待人体，必然是片面。所以这么多生命科学和医学知识，应当说其中有真有假，有好的有差的，或者是说有优有劣有劣。那么真的就是真科学，假的就是伪科学，好的就是好科学，那么劣的呢，就是一种赖科学。那么提到这儿，就说到这儿，赖科学我们大家不熟悉。赖科学就是非常繁琐的不好的科学，那么我们怎么去鉴别它呢？我提出来三个标准来鉴别赖科学。第一个标准，这种科学内容是以人为中心的，你肯定是赖科学。第二个标准，如果你这个科学内容非常繁琐，非常复杂，效率很低。第三个标准，如果你用现象，用表象去进行描述，去定义，我们有很多是用现象来定义的。你比如说什么是生命，我们用特征去定义。什么是遗传，我们用一种现象去定义。这样的内容，这样的科学肯定不是好科学，是一种赖科学。赖科学非常复杂，内容很繁琐，效率很低，它对我们的影响是一代一代的人类精英去学它，我们用很大的精力，但是我们还抓不住本质，这就是一种很危险的学问。我们对这个呢又缺乏警觉，缺乏认识。如果说我们对这个问题不认识，我们人类就走在一个很危险的道路上。所以我讲呢，如果说我们以清除或者纠正以人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生命科学和医学，那么我们真的纠正了，我们以细胞为中心树立起来了，那么人的理性就从动物的思维上升到人的理性思维，人类的社会就真正的是进步，我们的文明就是真正的文明。所以纠正以人类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弊病，那么对人类来讲，它是一个里程碑式的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。所以我第一讲讲的就是以人为中心是人类科学的大忌。第二个题目，那么不以人为中心，我们应当以什么为中心呢？我提出来以单细胞规律为中心。所以这一讲呢，就是以单细胞为中心的客观性。地球上的生命现象五彩缤纷，我们怎么去看它？我们不能以人为中心去看它。那么我们要尊重事实，我们要尊重它的客观规律， 事实和客观规律是什么呢？就是以细胞为中心。为什么这样讲？生命有38亿年的历史，其中有32亿年是单细胞生命单独存在的历史。你想，这32亿年没有多细胞生物，更谈不上人。你以什么为中心？你必须以细胞为中心，而且必须以单细胞为中心，没有多细胞。所以说呢，生命的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单细胞生物的历史，是他们的故事。如果我们不掌握他们的规律，我们不以他们为中心，那么我们必然不会了解生命的规律。现代地球上呢，关于哺乳动物大概是5400多种，微生物有1.5亿种，仍然是单细胞为主的一个生命世界。所以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，我们必须以单细胞的规律为中心来看待生命的规律。那么这样讲，你有理由吗？我下面讲8个理由。第一个理由，刚才我说了，单细胞生物它自己的历史就是32亿年，这32亿年是非常长的时间，它的规律性不容忽视，而且这种规律性是根深蒂固的。可以这样讲，单细胞生存的规律基本上是恒定不变的，这是第一个理由。第二个理由，多细胞生物是在单细胞生物的规律上逐渐发展起来，你是以着单细胞的规律来建立的多细胞的生物，那么它的根本规律还是单细胞的规律，这是第二个理由。第三个理由，生命是活的，非生命是死的。这个活实际上只体现在细胞生命上，也就是说只有细胞的活才是真正的活。你离开细胞，你比如说我们的器官组织是多细胞的，它的活是建立在细胞活的基础上。你比如细胞以内，我们的细胞核、细胞质、细胞器，它的活仍然是建立在细胞这个基础上，这个你是不能否认的。第四个，我们对今天的生命世界，我们是一种五界的观点。这五界呢，原核生物界、原生生物界、植物界、动物界、真菌界，也就是说整个生命世界都是由细胞组成的，这个没问题。第四个理由，多细胞的生物都是由一个细胞开始的，我们每个人是由一个受精卵开始的，任何一个多细胞的生物都是由单细胞开始的，这一点也没有问题。第六条，生物它是连续的，也就是说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，这个传承是细胞分裂的传承，细胞生长到一定程度分裂，一分为二， 然后再生长再分裂，我们是这样传承的。所以整个生命的传承是以细胞为传承的。所以这是第六个理由。第七个理由，现在我们看到的生物多样化，它体现在什么地方？体现在单细胞当中。你比如说一个人，我们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人，就是由你当初的那个受精卵决定的。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人的整个的特征是由那一个细胞体系决定的。当然这个物种的稳定性是怎么理解呢？比如说马的细胞是马，人的细胞是人，树的细胞是树。那么这个稳定性我们认为是遗传造成的。遗传实际是一种稳定性，这种稳定性存在于细胞当中。这是第七个理由。第八个理由，我们以人为中心，我们人没有了，地球上生命照样存在。反过来说，如果细胞没有了，我们人类不会存在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更不应该以人为中心，应该以单细胞的规律为中心。